首非常陌生的诗歌，恐怕有的弟兄姊妹也许今天第一次常在台唱这首诗歌。但是我们知道，感谢主啊，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这首诗歌的背景，我相信我们对于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感觉就不会一样。大概是在一两百年前，这个主分别在两个地方，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英国。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呢，结果神就在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的身上，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呢，就像在约伯当初所做的一样。那结果那个神突然来的那个冲击，给他们突然来的冲击，就产生了两首非常美丽的诗歌。那一首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何等朋友我主耶稣。那现在我们可以说到处啊，弟兄姊妹都非常得着那首诗歌帮助的。那无论是我们今天在一起唱，或者世界各地，几乎很少有一个人不认识那首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啊，何等朋友我主耶稣。而那首诗歌呢，是一个弟兄当他要结婚那一天，忽然间他未婚的妻子被主接去，结果他的母亲要来安慰他，他就写了这首诗歌去安慰他的母亲。何等的朋友我主耶稣。所以在那个突然的冲击里面，主就借着加拿大那个弟兄给了我们那首诗歌，不知道安慰了多少多少。那今天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呢，是个英国的姊妹做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有这么多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他们一个一个虽然经过了许多的遭遇，但是主啊，他们没有离弃，他们能从他们的深处发出他们的声音。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些诗歌我们要敬拜。我们看见你的历史历代，你一直做像诗一样的工作，听说你诗的雕刻，我们今天能唱这许多美丽的诗歌。主啊，我们感谢，我们敬拜。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觉得惭愧，我们也觉得跟不上这首诗歌的感觉。但主啊，无论是南风无论是北风，我们真是有一个祷告说，你是属于我们。主啊，但愿这个成为我们一生的盼望，愿你自己陪伴我们一生。这路虽然孤单，我们求你做我们的同伴，用你的笑容常常来鼓舞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没有叫天色常蓝，你也没有叫花香常满，但是主你却应许，主你把你的恩典和诸般的殷勤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为你而活。主啊，给我们一个安静平稳的心，真像断奶的婴孩一样，脱离我们所有的怨声，脱离我们所有的不平，让我们看见你的爱，也看见你的智慧。主，你做的没有错，没有一个安排是错误，没有一个环境是错，错的是我们这个人。主，你给我们一个好像是错的环境，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错。主，怜悯我们，我们何等的迟钝，我们也是何等的愚昧。但是每次我们想到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想到你在许多儿女身上所做，我们说神啊，感谢你，我们要敬拜。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借着约伯记对我们说话，借着约伯记显明我们的光景，也借着约伯记再次开启我们，鼓舞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走这条道路。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今天早晨我们还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主啊，但我们不失去爱的片段， 不失去你话语的品格，主啊恩待我，但愿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能在你同在里面，一分一秒的被你计算，一分一秒的能坐在你的面前，一分一秒的能感觉你的存在。主啊恩待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可爱的名，听我们的约伯记。约伯记我们从第四章读起。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辅助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哀近你，你便惊慌。你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显出？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受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灭。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第五章第六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仍旧把圣经翻开。今天早晨呢，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盼望能够从第四章啊一直翻到31章，所以我们随时准备好，我们随时要读这里面的圣经。因为我们说过，这几章的圣经呢，可以说是约伯记里面最难读的。因为我们普通读约伯记只读前面的两章，末了的五章最多了，所以我们对这七章的圣经是最熟悉的，但是呢我们当中的就忽略。但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当中的，所以我们就看不见神那个全盘的启示。零碎的指示我们常常得着，零碎的帮助我们常常有，就像是约伯记的突然的冲击，我们看见约伯的那个反应。我们读到末了，我们看见约伯如何在炉灰中懊悔，这些我们都有印象。但是很可惜呢，就是这当中的我们就忽略，所以我们就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呢，就是诗的题材开始，第三章。那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是序，末了一章第七节到末了是八，当中呢乃是诗。那神就是借着这个诗呢，来给我们看见他那个像诗一样的工作。那么从第三章神就开始做了。那怎么开始的呢？我们说过，约伯不肯咒诅神，约伯不肯弃掉神，所以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宁可咒诅自己的生命。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巴不得求解脱，所以他在末了时候求死。所以当一个人落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这个在心理上学上有一个名词叫 depression， 叫做沮丧、忧郁。那这个发展下去呢，有的人就变成自闭症，就把整个人关起来。特别当一个人经过很大的打击以后，那么就像约伯一样，人会越陷越深，陷到他自己的壳子里面去，到一个地步约伯不能够自拔，陷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能拯救约伯。这就是为什么旋风是必须要，这个旋风好像神把约伯从他自己的淤泥里面拯救出来。在人来看是毁坏，在人来看好像这里面有残忍的因素，因为就在旋风里面他的儿女不见了。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旋风把约伯从自己的里面带出来，要带到神的里面，从他自己那个完全在地上那个完全一步一步的上升，能达到神 七十个期所要打造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从第三章我们就开始，神就是开始工作。那么怎么做呢？神必须要先预备才可以。神为着要做剥夺和破碎的工作，这个像诗一样的工作，但是很不容易做的，因为这样的工作里面有眼泪，这样的工作里面有苦痛。就像做父母的一样，做父母在管教上最痛苦的一件事，因为当他鞭打孩子的时候，他不是鞭子打在一个没有感觉的木头上，不是，他的鞭子下去的时候，虽然痛在儿子的身上，但是呢，虽然打在儿子的身上，但是痛在父母的心上。所以这样的工作是最难最难的工作。医生可以替别人开刀，医生不能替自己的亲人开刀。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爱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他心上。每次当我们看见约伯在那里苦，在那里痛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好像神是没有感觉的神，好像神是残忍的神，好像神好像这个听也没有听见。不，这个工作最难的就是当在这里神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神的耳朵没有聋，神的心仍旧是爱的心。那现在呢，神知道如果不是神这样做的话，约伯是在危险的境地，所以神要把约伯从淤泥里面拯救出来。那另一面呢，现在神要把他从成熟带到成熟，这是在神永远旨意里面神就要做到的。所以现在呢，神就开始了他的工作。那么现在怎么做呢？我们知道撒旦的控告已经过去，撒旦已经蒙羞了，神已经得胜了，神已经得着最终的荣耀，神在约伯的身上得着完全的荣耀。撒旦盼望约伯能和他站在一边弃掉神，但是约伯宁可苦痛，但是愿意站在神的一边。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借助这个突然的冲击，我们知道那个约伯里面那个向着神完全的心显出来了。但是我们昨天说过，神要进一步。那这次做的时候，你看见是完全根据神永远的旨意，不是仅仅许可的旨意。这次呢，不是因为撒旦有个提议，然后呢神有一个许可，这次呢是神直接的在那里做。我们像昨天早晨说过的，当约伯孤单的时候，被人弃绝，被隔离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就从远方就打发了，从不同的地方就打发了约伯的三个朋友，终日的和他在一起，为着要安慰他。这三个朋友实在是关心约伯，也是爱约伯，而且也是终日和他在一起。结果我们知道，就是借着这三个朋友，神做更深的工作。约伯没可能没有被他那个财产的损失摸住，也许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次约伯被摸住了，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次约伯被摸住了，因为神对待我们的时候，神在我们上工作的时候，他必须找兴趣相同的才能够产生作用。因为物质的财产和我们这个人性质是不相同的，一面来讲，间接来说，我们会觉得失去这么多会叫我们心痛，没有错，但是不是和我们这个人格和我们的魂直接发生关系，所以这个能试出我们的心来，没有错。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人是自私的，人的自私特别是表现在所有权上，所以人越自私，人越有占有欲。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能够从我们手里做这样剥夺的工作，神能够显出我们这个人到底，我们这个心到底在哪里。但这个还不容易试出我们里面那个起的生命的光景。我们说过，约伯就需要几十章的圣经给我们看约伯里面的魂是怎么回事。所以圣灵啊，就有好多的很丰富。
活是个怎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读第四章、第三章，一直到37章的时候，我们要记，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看神到底在约伯身上怎么做。那么，当那个突然的冲击过了之后呢？现在你看见神把三个朋友赐给约伯，那就说这个三个朋友赐给约伯，在配合神已经给约伯的环境。现在呢，神要在约伯身上，那第一步，神要让约伯看见认识他，神要让约伯发现他。所以当神对约伯说话的时候，神没有回答约伯许多的问题，约伯的问题不知道有多少，但神问约伯许多的问题，那个意思是要约伯告诉神，他到底他知道有几个他所不知道。所以因此呢，约伯在这许多不知道的里面有一个不知道，他不认识他。所以这些外面的苦难本身没有功，没有属灵的功，但是这个有消极的作用。这个消极的作用是什么呢？消极作用就是能让我们发现，因为当我们没有受到外界的冲击，没有受到外界的这个影响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也许像一个水，像一瓶的一池的湖水一样，非常的平静，好像非常的属灵，也非常的安静，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安静。那一直等到有一天，神因着他爱的缘故，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让我们感觉到爱，感觉温暖。弟兄姊妹，你知道约伯本来还不会自怜，本来痛的时候还没有问题。这个约伯最难忍受的，他这次真的碰见三个爱他的人。你知道在这种情况底下碰到亲人的时候是格外的亲，一面来讲是格外的亲，另一面来讲不知不觉他就开始自怜起来。不知不觉，因为当别人看见他的伤的时候，就自自然然叫他看见他自己的伤，所以就自怜起来。所以到后来他就咒诅他自己的生命，他就巴不得能够得出，他以为死是解脱的。所以当三个朋友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他们巴不得能救约伯一把，他们巴不得能安慰约伯。所以让我们记得，约伯的三个朋友来是要安慰，是要爱，是要供应，而且给他精神的支持，是日夜的支持，不是来一下坐飞机走了，不是，不是打个电报讲几句话就可以了，不，这个不是个姿态。他们的确日日夜夜来和约伯生活在一起，他们巴不得能帮助约伯。所以约伯在这里是在最孤单的时候被三个朋友包围，当他最没有爱的时候被爱包围。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就把这样的环境赐给约伯。但是我们知道约伯的苦难不光是外面身体，身内和身外。等一等，你看看约伯的苦难，特别是当他经过几次和他三个朋友辩论，他的朋友来安慰他的时候，你知道这一次的苦难呢，是魂的煎熬和折磨，是魂里面的煎熬。你知道到了一个地步啊，约伯八真是呼天唤地。那个约伯本来是很平静，本来是很太就是有的人很容易失态，有的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保险的人，却容易失态。这个约伯是很庄重的，约伯我们看见过，他有非常属灵力，非常光荣的力量，这个人不大失态。但是在压力底下，特别在他三个朋友围攻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约伯失去了他，这个是指。这个失去他自己，是指说这个消极，在这个时候他不能控制他自己， 你发现他的话语上是他，你发现很多地方就是他。现在我们才看约伯的心是完全，约伯的生命仍旧是老亚当。现在我们能看见在亚当里面，在魂里面所有的关系，你的这个缘分，你看见神用一个非常重的情感的比喻，像丢一块石头一样，就叫整个约伯里面翻江倒海，你那大的情感打中了约伯的情感。那不止这样，比勒他的心思打中了比勒的约伯的心思，所把的意识打中了约伯的意识。所以就是当你看见两个意识、两个情感跟两个意识在那冲突的时候，这个才是那么的痛。就这样的时候，弟兄们就起了反应，在反应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十字架阴影底下默默无声的生命，那个生命叫做基督的生命。你知道我们的主受尽摧残，我们的主受尽剥夺，受尽无理的摧残，但是他一句话都没有。而且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看见基督隐藏在他里面的生命？当外面许多的刺激、许多的攻击、许多的摧残、许多的折磨临到一个人的时候，里面的光景显出来了。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就给我们看我们的主的生命是怎样的。这是末后的亚当给我们看见。现在你拿约伯在压力底下的表现、苦难底下的表现，和我们的主在约伯在苦难和十字架的表现不能够比较。这是为什么主必须在约伯身上做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步神就要让我们看见，借着约伯去看见看见那个灵魂里面的光景。后来约伯写约伯记的时候他也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这一段圣经呢特别是能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说过了，我们再三的说，约伯的苦难是人类不应得苦难的极限，只有我们的主耶稣超过他。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有像约伯那样的苦难。当我们读约伯记我们应用的时候，我们只是局部的应用它，在苦难这一点我们说是小型的应用，局部的应用。我们也许经过一点点的苦难，也许是婆媳之间的难处，也许是身体上一点的难处，就是一点点，是这一点就是主在我们上所做的，也是在约伯上，就是在约伯上所做的，在我们上所就是在约伯身上所做的。所以那个在工作上，整个主对约伯那个工作那个应用是要完全的应用。主如何在约伯身上做，主如何今天也要在我们身上做。所以弟兄们，感谢主。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许多时候不是神把仇敌摆在我们四周，不是神把我们摆这个温暖的家庭，而且感谢主，日日夜夜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有温暖，我们享受爱的温馨，我们也能享受许许多多的温暖。感谢主，主把父母、妻子、儿女各种各样的人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真是觉得温暖。好像家所以是家，家所以我们觉得在世界上不冷落，就是因为看见这许多的人。但是感谢主，等一等，你看见时间是神在手里非常好的仆人。然后因着我们不是活在机器人的中间里面，你知道当你活在机器人中间没有难处，但是你我们活在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里面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个情感就碰着另外一个情感，一个意志就碰着另外一个意志。这样呢弟兄姊妹，我们主就借着这个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这样这是整个神那个诗一样工作的定义。我们如果不认识我们自己，神就没有办法从那里开始，这是神的开始。但是我们说过，苦难不能破碎我们，苦难的本身不能，乃是借着苦难，然后呢我们才发现我们自己。约伯发现他从前没有发现， 所以我们要看到底主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发现主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做。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很可爱的环境里面，但那个环境叫我们受苦。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家者家也，那个枷锁的枷，一面来讲家给我们温暖没有错，但是另一面呢，我们都知道那个家也常常给我们痛苦。但是就是借着那个绵延的痛苦，主让我们认识我们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现在呢，我们要很快的来看到底这神怎么用这三个朋友。我们知道当这个三个朋友要安慰约伯的时候，这个理论主要的理论是什么呢？主要的论证，主要的理论呢，我们晓得是以利法给的。这个以利法可以说是他们三个人里面神学最好，圣经最熟的，对神应该最有认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可以说三个里面最前面。所以等到你看见呢，这个约伯和三个朋友在那里辩论的时候，他们辩来辩去都是围绕在那个主题上来辩。那个主题是什么呢？非常的简单，那个主题就是说，第一，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神给人罪的惩罚，人犯了罪了，所以神今天苦难临到我们，证明说这是我们罪有应得，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约伯受了苦，所以他一定犯罪。第三呢，我们看见说第三，因为第二他受苦了，那么第三你推论推下来呢，他一定是犯了罪。所以这个可以说呢，是约伯三个朋友一个主要的理论。那个理论是什么理论呢？那个理论实在说来就是因果论。你有什么原因，你就有什么结果。意思就是说，约伯今天所有的苦难是他的报应，因为他做了这些许多，因为他犯了罪了，因为这个缘故啊，他们就以为约伯一定是心中隐藏了一些什么罪，那些罪呢是我们没有看见。他们推论来推论去呢，约伯呢可以说几乎是个假冒为善的人，他的人面前是一个样子，他的众人面前是一个样子，他暗中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他们推论出来的结果。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假设，那个第一个基本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给人的报应，因为人犯罪，所以如果你受苦了，你一定是犯罪。那么这个三个朋友，他们怎么样都不能够脱离他们自己的神学和他们的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点非常要紧。第一，人想用有限的头脑来解释无限的神，这是非常危险。他们所认识的苦难就是那么一点点，他们所认识的苦难就是报应，就是应得的苦难，除了这个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已经说过，约伯不是因为犯罪所以受苦，这个我们很清楚，从整本约伯记看得见，神为他做见证。约伯是因为受苦了，所以他犯罪了，这个我们现在很清楚。但是呢，约伯的三个朋友没有看见，约伯的三个朋友用他们有限的头脑，然后呢，来评论约伯。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读约伯记，这个读三个朋友，我们要知道这是整个问题的终结。然后呢，神就用他们这个，用这件事，你看他们变来变去的时候，表面上我们读的时候，很多人一直注意他们谁对谁错。但是呢，你如果仔细读的话是要紧的，你看见约伯也说话，你看见约伯的朋友也说话。当一个人不说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里面的光景，一说话了，里面的光景就显出来。所以特别当他们在那里说话，在那里辩论的时候，你我不只认识约伯，你我也认识约伯的三个朋友。所以我们可是这一段呢，那个如果我们要给他一个题目的话，这一段就是给我们看见魂的翻腾。那个不止在约伯里面魂的翻腾，甚至于在以利法、在比勒达、在说法里面，不错，他们在那里讲，他们在那里辩论一段圣经里面的事，或者辩论一些属灵的事。
问他们的问题，他们这个辩论的对和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呢，最要紧让我们看见的，在这里约伯整个人的被激动起来了，整个人呢，这个人像翻江倒海一样。那么最后呢，约伯这个人就出来了。我们晓得约伯啊，是个很深很深的人，他外面有好几层好几层的，你光碰见外面的时候你碰不见他。但是呢，感谢神呢，借着三个朋友，就是在他们辩论的时候，结果呢，约伯的情感受了激动，约伯的心思受了激动，受了激动，在激动状态底下，你看见他说了许许多的话。那么许多的他自己说，他是在激动底下说话的。那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就认识了约伯这个人。到最后，约伯整个人就显在我们面前，这是神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要来看到底神在约伯身上怎么做。那我们刚才读的，我们好不好很快的读一下第四章。我们看见呢，这个约伯的第四章第七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所以你看呢，这个就是因果论。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呢？这是因果论。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灭亡，证明你是有辜的，不是无辜的。但他忘记了亚伯的情形，亚伯就是无辜的，但是亚伯就被杀害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抓住一些片面的真理，他自己以为是对的。那么根据那一个呢，他就开始和约伯辩论。那么你如果读第五章也很清楚，第六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那这里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圣灵啊给我们看见幅图画。你今天不是看见患难了吗？那个患难呢，不会是突然间来，因为患难不可能从土里出来，也不可能从地里发生，一定有原因的。你看见火星了，就表示底下有火的，所以你看见患难了，就表示你这个人犯了罪了。所以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那请我们记得，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抓住圣经里的这几段话，就是这几段片面的真理，他就用这个来开始发难，开始要帮助约伯，他们的存心是要帮助。但等一等到后面，你看见他们一个越来他越热，越来越热，辩论越来越热，越来越热的时候，你看见结果每一个人都失态，每一个人都不像当初。在三个人里面最 gentleman 的、最温柔、最像绅士的，我们知道是以利法，那一点都不错。如果你读这个以利法起头的时候，以利法是很有修养的人，以利法是很有文化的人，以利法帮助人的时候是非常温柔的。但等一等，你看见的约伯他碰来碰去的时候，连以利法都失态，连以利法那个光景都不对了。我们可以从那里看下去。那么以利法虽然呢说是绅士不错，但是他因为要约伯得帮助，所以话的时候啊，那个话为了要有效就要尖锐。因为如果这个话说出去你不痛不痒，那不如不说。所以以利法的一面要帮助他，一面又是绅士，但另一面呢，他又要话有果效。所以你看见呢，不光是以利法的话带个刺，你等一等看见呢，那个比勒达和索法都是带个刺，就是话讲来讲去没有多久，一下子一个刺，等一等呢，另外一下又是一个刺。所以就是你如果你去读他的话，字里行间的，约伯是个很敏锐的人，约伯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是聪明绝顶的，天文地理矿产宝石什么他都能说。你如果说举约伯记的话，约伯是个太大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约伯能够读出你在那个讲话话里没有话他清楚得很。所以弟兄姊妹，你来读这些话的时候，你觉得一面感谢主，这些人实在是帮助约伯，但这些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你知道那话里面是带着刺的。我在这里顺便再说一下，许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邻里干净，那个刀可能是消毒过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邻里不干净，所以那个刀没有消毒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用话里面带刺和带刀，尖锐的话产生果效不错， 但是今日的话，如果那个刀没有消毒过，要把人带到死亡里面去。但是呢，这些朋友们的刀没有消毒过，怎么知道呢？他们说来说去，最后呢，他们要认罪，要约伯为他们祷告，他们还要献祭，他们得罪神。那个得罪神，你会发现问题不在乎他们说的对和不对，最要紧的是他们后来那个灵是不对。那个如果我们仔细来读约伯三个朋友，我们好好的揣摩他们背后的那个心理状态的话，你会发现呢，他们有一个态度，什么态度？他们的态度啊是这样，就是假设约伯就像约伯所说的，他是没有原因的，他没有犯罪，结果受了苦难，神是无故的击打他。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三个朋友不能接受，因为我们不要忘记，约伯是敬畏神的人，这三个朋友同样是敬畏神的。约伯是读圣经的人，这三个朋友也是读圣经的人。约伯是认识神的人，这三个朋友也是认识神的人。现在当他们听说约伯苦难临到他，弟兄姊妹，第一个反应，人想到自己。我再说，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如果在那里听见一些忽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说某某人生 cancer， 那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会不会生 cancer， 然后你很快的把它解释掉，原因就是第一我不抽烟，所以呢这个不可能临到我。所以在人的心理里面呢，当这是这个我们的这特别是当许多事临到别人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呢要应用在我们身上。但当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那个事实太残酷了，那个事实太那个了，所以呢我们肉体畏缩，我们就很容易就排斥一些东西。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犯的毛病。因为如果一个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要受这个苦，他们有日子怎么过？他们有这条路怎么走？如果他们敬畏，他们也是敬畏神，也远离恶事，如果他们要往前走的话，他们一定要坚持一个理论，那个理论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你是一个罪都不犯的，神要祝福你，要祝福你，要祝福你，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能解释了，否则他们不能解释。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啊，他们自己的理论不能错一点，他们理论不能错一点，因为如果约伯是对的话，他们的路就不能走，所以他们一定要坚持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自己的怎么过生活，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坚持约伯是错的，一定要把约伯踩在底下才可以，否则他怎么往前走路呢？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得罪神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一点的真理，结果呢，结果当我们碰见一种光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个真理是错的，那为着生存的缘故，弟兄姊妹，我们那个态度许多时候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所以这个我们能解释为什么后来不光是辩论越来越热，而且呢你看见里面有一种的情形，有一种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这几章，你仔细一读，你会碰到那个理，你会碰到那个情形。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一非对不可，他们非成功不可，他们的理论一定是对的，为着这个缘故，他们用这个方法来自己催眠自己。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也能够学很好的功课，不要以为说我们认识的真理，不要以为说我们认识的真理就是那么多了，我们为着维持根据那个真理，我们或者这样说，就那个真理错不得，如果错了我们以后路怎么走？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握着的真理不过是片面的真理。许多时候约伯的朋友们是对的，约伯也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一面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那里面找到苦难的意义，但是最要紧的让我们看见神的这一段里面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么以利法呢，他每次在那里辩论的时候，他以什么来做根基？因为他是个属情感的人，情感很重的人，所以呢他总是提到他的经历，是非常注意经历。那为了这个缘故啊，你如果读第四章他第十二节，他说我暗暗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见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体灵停住我却不能变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神岂能比造他的主接近吗？你看见吗？他现在要告诉约伯，
那个约伯的话什么呢？比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还有呢，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接近吗？这是以律法要说的话。但是现在以律法说，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这个话因为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经历，当我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有一个奥秘的经历领导我，那么结果我听见那个声音，这个声音不是我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主的声音。所以呢，就根据那一个话，他现在呢就要盼望约伯能够得到帮助。这个是以律法他的辩论是根据这个。那虽然如此，虽然他是个非常卷丑非常绅士派的一个人，但是这里和那里你读的时候，他常常带着一些词。我们曾经说过，约伯记啊是智慧啊非常丰富的，圣灵啊特别用许多的智慧啊来描写一个东西。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你读第四章啊，你读到第十节，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并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那这里狮子提了几次呢？提了五次。但是在原文里面呢，每一个狮子在原文那个字都是不一样，圣灵用了五个字来描写狮子。那么等一等，你看见你读前后文的时候，以律法为什么要在这里讲狮子呢？因为以律法呀、啊、是把约伯比作狮子。所以你读下去，现在你就看见这个是这个暗中的一个刺。你看第七节，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那从前想起约伯在他的感觉里面作威作福的情形，你知道约伯从前很有权威，那所有王子都捂着他们的口。那所以他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弟兄姊妹，最末了一句话可以说是摸约伯摸得最深的。不错，他是像母狮子一样，他的儿子都离散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呢，当以律法一面是帮助约伯不错，但是许多时候这里一根刺，那里一根刺。哦，弟兄姊妹，如果我是约伯的话，我能说你们是这样的，哎呦，你知道他们是这样，就这里一根刺，那里一根刺。